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
小凡，
晨星，
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我是何晨星，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。在今天寻找他乡的栏目里，我们呢向听众朋友们介绍英国宣教士威廉·克里，他从烈火中救出千千万万印度妇女。
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闯荡，我总会感到孤独寂寞，在不知不觉中会想起家乡的味道，还有远方的亲人。我不知道何时已把他乡当做了故乡，又把故乡当做了他乡。
零点繁星，让我们来一起寻找他乡的故事。印度传统风俗中有一种寡妇殉葬制度，就是丈夫死了，妻子要同亡夫一同躺在干柴上，被烈火活活烧死。18世纪初，印度的马拉瓦亲王去世时，他的遗体摆放在一个铺满干柴的坟坑里，47个遗孀被推进坟坑活活烧死。贵族阶层如此，普通人家也不能幸免。在这种风俗影响下，千千万万个印度妇女生活在恐惧和黑暗里。1793年11月，英国宣教士威廉·克里历经5个月的艰辛旅程，携妻带子登上印度的土地，立志要把福音传给这里的百姓。他一边辛苦谋生，一边宣讲耶稣基督。由于盘根错节的迷信和风俗，以及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，在好几年的时间里，没有一个人悔改信主。有一天，威廉·克里在一条乡间小路上散步时，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摆放男尸的柴堆跳舞奏乐。一个不停挣扎的青年女子被强行推到了已经点燃的柴堆上，威廉·克里冲上前去想把那个女子救出来，他自己却被那群人死死摁住，眼看着那个女子的惨叫声越来越弱，终于消失在滚滚的烈焰中。亲眼目睹了残酷的寡妇殉葬，威廉·克里非常惊骇，他向神祷告， 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跟他们分享在基督里的爱和自由，让千千万万印度妇女免于焚烧殉葬的命运。当地人告诉他，寡妇为丈夫殉葬是一种崇高的行为，可以脱离地上的痛苦，重新投胎，得到更好的轮回。丈夫死了以后，妻子若不按照习俗殉葬，就连娘家人也会感到蒙羞。而印度的殖民当局以不能干涉宗教传统为由，对这种残酷的殉葬制度不但不禁止，反而不让宣教士向当地人传道，几次威胁要把威廉克里遣送回国。耶稣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威廉克里顶着种种压力，更加努力地向当地人宣讲耶稣基督。他鼓励人们勇敢地追求真理，不要甘心被迷信和仪式所捆绑。
你爱的旋律释放我生命，你爱似棉花绕我，从敌人手中你拯救了我，惧怕中的自由，我不再被恐惧奴役，因你是我天赋，我不再被恐惧奴役，拣选了我，你爱呼唤我名，我重生得救，进入你家中，宝血流入我生命，我不再被 我不再被恐惧奴役，因你是我天赋。
由于不适应长期的湿热天气，威廉的儿子彼得身染重病，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很快就离开了人世。威廉的妻子受到很大的刺激，哭闹着要回到英国的家乡。威廉克里非常痛苦，他安慰妻子说，千千万万名印度妇女面临被烧死的命运，我们如果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丢下他们，他们的人生可能永远都会陷于黑暗里。神差派我来到印度，就是要在黑暗里点燃明亮的烛光。为了更好地让当地人明白真理，威廉克里决心把圣经翻译成当地语言。他又和后续来印度的几名宣教士一起办起了学校和印刷厂，发行了第一份报纸。他们一边宣讲福音，一边呼吁废除妇女殉葬的恶俗。威廉克里的努力终于赢得了印度开明学者罗姆摩汉罗伊的尊重。罗姆摩汉罗伊对他说，你这样爱印度国民是我们真正的朋友。他决心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支持威廉克里。威廉克里多次找到印度最高当局陈情，罗姆摩汉罗伊不但在民间游说，也在国会里演讲，他们出版的报纸和书籍在社会上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。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受洗成为基督徒，成为推动社会改良的重要力量。经过威廉克里30多年的奔波努力，1829年，印度最高当局终于颁布法令，正式禁除妇女殉葬的恶俗。千千万万名印度妇女从烈火焚烧的威胁下得到释放和自由。印度人民没有忘记威廉克里的贡献，在他去世之后，印度政府发行邮票称赞这个宣教士对印度的伟大贡献。而威廉克里却知道自己只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仆人而已。他的临终遗言是，当我离世之后，请不要再说任何有关威廉克里的事，而要多多讲起威廉克里的救主。感谢神，
安稳在耶稣手中，安稳在主怀里，主一次爱常扶持，我就得他伏笔。无论如何等危险，只要隐藏住怀抱，有主伸手超过病，患难不能伤害。安稳在耶稣手中，安稳在主怀里，
安稳在主怀里，
主一次爱常扶持，我就得他无比。安稳在耶稣手中，苦难有何关？暂时不怕主诱惑，再次不怕罪恶，能脱离悲伤畏惧，
愁般怀疑，世上还有何忧虑，眼泪还有几滴。安稳在耶稣手，在耶稣手中，耶稣为我受死，主真是我万事盼，我必永远靠他。前进能忍耐的
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扬帆起航，
我们需要的是信心与意向，能明白上帝要我们成为他的器皿，并且他必会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。
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七节，耶稣回答说：你们给他们吃吧。
生活瞬间，
瞬间的感动，
瞬间的发现，
瞬间的惊喜，
瞬间的灵感，
瞬间的雀跃，
瞬间的改变，
瞬间生活，瞬间。
亲爱的朋友平安，我是陈心杰。上礼拜啊，我做了一件傻事儿，然后呢花了很多时间去收拾残局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收到一位好朋友给我的一封电邮，大致的内容是说，有一个人他长期吃一种食品，结果导致癌症。那收到这个消息呢，我非常的震惊哈，因为很多的朋友都有吃这个食品，于是我就非常好心的就传给了我认识的人，我知道他们在吃这种产品的人。因为现在的社交平台非常的方便，大家互通信息，然后也相信朋友传来的一定是比较重要的哈，所以我们一般都会相信。那过去呢，常常在新闻听到说有一些什么什么假新闻，我都觉得哎呀，那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不会去相信假新闻的。结果这一次呢，自己就滑铁卢了。后来有一个朋友就回传给我说， 哎呀，这个消息不是这样的，是那一个人长期使用一种化学品而导致他有这个癌症的问题。哎呀，我这下子紧张了，我就赶快去找资料，找这个新闻到底是什么，这个事件的事实到底是什么啊？花了两天的时间，很多的功夫，然后找到一些我认为哈、我认为是可靠的新闻跟消息，然后呢再重新传给朋友，跟他们更正说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新闻哈、不同的消息，但是有心人把这两个事件合并成为一件事情，而导致大家误会。跟您分享我做的这件傻事，主要是要跟您提醒哈、当我们要转发一些消息的时候呢，需要做一些功课，不然就会变成帮别人充流量，让他们赚钱，然后自己呢变成散播不实消息的人。怎么说呢？因为现在很多的自媒体哈、大家都可以当成是一个媒体，然后就会散布一些的消息。但是某些的自媒体呢，为了要充流量，为了要赚钱，然后就会做出一些满足大众眼球的吸睛标题，然后张冠李戴哈、就像我传的那个消息一样，其实是两个新闻，它把它并在一起哈、就是借由张冠李戴的文字加上影片或者是图片，然后扩大那个冲突点，然后大家就会点击，就会去看。但事实上，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。那由于很多的电脑软件非常的方便哈、非常的便宜又非常的方便，所以有些自媒体他们就用这些软件去创作一些的新闻哈、也就是所谓的假新闻或者是张冠李戴的新闻，然后再用所谓的洗版软件哈、去散播文章，然后借由网络的流量来获取暴利。所以我刚刚就说，如果我们收到一个自媒体的新闻啊，然后标题也非常的耸动，然后好像跟自己也非常的有切身关系，好、比如说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之类的，那如果我们没有去查证哈、就像我做的那件傻事一样哈、如果没有去求证，那就传播出去了，那真的就是在帮别人充流量赚钱，然后我自己在散播假新闻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网络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方便哈，不管是跟朋友之间的联系哈，这些的社交媒体，或者是我们得到一些的资讯或者是新闻，真的是非常的快速跟方便。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对于我们收到的任何一则新闻或消息加以验证，才分享给别人。我想这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我们身边的人负责的一个态度。
子夜心情，
最后一天，如果有人在今天早晨告诉你，今天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，你会怎样呢？你要知道如何把握这稍纵即逝的几个小时呢？你一心想见的人是谁？你的处事方式是否会和平日截然不同呢？一位智者曾说，你应该把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，因为总有一天是你的最后一天。生命的最后一天是无法避免的，我们的生命可能因为意外或疾病而结束，也可能因为年迈或耶稣的再来而终止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谨言慎行，时时警醒的原因。我们要处理好那些长期被我们忽略的问题，就是向他人表达我们的爱和感恩之心，寻求与疏远的朋友和解之道，向邻居和人们传福音。也许你只是想等方便的时候才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，但是这一天可能永远也不会到来，因为你生命的最后一天可能会突然来临。让我们听听 使徒保罗是怎样说的：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你会把生命中的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来过吗？想一想，若这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，你会做哪五件事最重要呢？你会寻求上帝吗？若今天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，你会怎样过呢？
节目的最后，我们送给听众朋友们一首赞美诗《我灵镇静》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愿神赐福您。
上帝为你吩咐主张